2011年3月6日，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了。节目名字是 Action 特别版，连环杀童案出现新情况。文艺春秋中的鲁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我决定趁热打铁。主持人笛吹雅子走进演播大厅，节目开始。北关东连环杀童案悬而未决，我们持续的采访报道，终于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本期节目将对此进行追踪报道。这个节目持续了一个小时，我们调查到了一个人，与本田教授的鉴定结果是完全吻合的。我作为解说员向观众传达鲁邦与凶手 DNA 型一致的情况。节目的嘉宾是若霞胜律师，原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安部部长。五个年幼的孩子相继失踪，甚至死亡，这对居民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如何处理这起连环案，我认为检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若霞胜律师的这段发言令我感激不尽。这次节目的总制片人依然是山本部长，他为了节目的播出四处奔走，甚至做好了丢饭碗的准备。由于节目中有关可疑人物的内容是我们独立调查的结果，若不下定决心，节目根本无法播出。演播厅内，主持人继续说道，我们向侦查机关提供了消息，为了侦查工作顺利展开，期间未做任何报道，可侦查迟迟未推进，案件依然没有侦破。节目中甚至还谈到了那八起将 MCT 118法鉴定纳入定罪证据的案件。这是关乎正义的问题，只有侦破这五起连环杀童案才能挽回大家的信任。节目的最后，若霞胜律师总结道，当天这些内容以简讯的形式反复播出。3月8日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中有人提及此事，地点就在2000年追究统川事件中侦查渎职情况的会场。我屏息注视着会场，首相及阁僚悉数列席。参议院议员有田方生开始质询，他高度关注此案，曾前往案发现场走访了相关人员。有人在度良赖川案目击到一名男子，日本电视台报道了这名可疑男子，称此人与本田鉴定中的凶手 DNA 型在30多个点位上完全一致，而且文艺春秋刊登了日本电视台社会部记者清水杰先生的文章，这名男子在1/100,000的误差率下与凶手的 DNA 型一致，并且在案发当日与游戏厅里的小真实交谈过。在如此明确的事实下，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是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呢？被点名的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中野宽成站了起来说，警方是在考虑案件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后，基于法律与证据展开侦查的，在审中检方委托的 DNA 型鉴定被采纳为证据，我们认可该结果。他的回答只承认了铃木鉴定。接下来他又说道，您指出的三起案件，准确的说应该是五起，都是针对女童的诱拐杀人抛尸案，失踪地点及抛尸地都在足利市或者附近，而且离得不远。从这几点上来说，警方也意识到有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。我不禁低呼了一声，日本警察最高层的人终于言及连环犯案的可能性了。我认为应当在不否认其关联性的前提下查证所有的可能性。我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握成拳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4年前，我因一个怀疑走上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之路。今天，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亲口说出了应当展开侦查工作的话。日本被撼动了。一个练习高尔夫球的人目击到了这名可疑男子，说他很像漫画中的鲁邦三世。 在国会议事堂这样庄严肃穆的场所，在列席阁僚面前，一个漫画人物的名字多次出现。之后，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开始讲话。足利事件非常令人痛心，四岁的小女孩被杀害并抛尸荒野，菅家被冤枉成凶手长期服刑，相邻地区接连发生了五起类似案件。为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，警方必须认真应对。3月10日，文艺春秋四月刊即将发行，题目为《他是凶手的证据》的文章将带读者回顾之前报道中的所有内容。事情进展到此，其他媒体想必也无法再袖手旁观了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离开了国会议事堂。然而，三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儿，令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。